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0日星期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过渡团队正在起草他长期承诺的行政命令，限制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规定，而他的助手准备展开扩大的法律斗争。若行政命令确实推出，意味着中国公民赴美生育旅游以令小朋友取得美国身份的渠道将因此被禁止。报道引述一位过渡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最终的命令将重点改变联邦机构签发的用于核实公民身份文件的要求。川普过渡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当选总统将利用一切权力兑现承诺，一劳永逸地修复我们有缺陷的移民制度。报道指出，右派的一些人支持川普的计划，并认为出身公民权是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误解，他们还批评生育旅游。近年来，中国公司因宣传这类服务而引起关注，亚洲航空公司甚至开始拒绝一些他们怀疑是来这里生小朋友的孕妇乘客。川普表示，他将签署一项上任第一天的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要求小朋友至少有一方的父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川普的竞选团队曾表示，这个命令还将禁止各机构向不符合新公民要求的小朋友发放护照、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福利。川普的盟友表示，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将这场斗争提交到最高法院。随着北京最新政策宣布造成的影响，虽然市场预期这种乐观情绪会延续到今日，事实却未能完全如愿。A 股今日上午跳空高开，中国新浪财经微博账号高叫 A 股，升到连交易软件亦一度轻机。不过 A 股随即一路走跌，过程中毫无回升迹象，令中国股民痛斥：边度升啊？假新闻仲敢上热搜？还有不少人感叹：一进场就吃西北风，又嚟割韭菜了。上证综指和沪深300指数虽分别上升 0.6% 和 0.7%， 但均收于当日低位。其中沪深300指数再次跌破4000点，回到10月以来的震荡区间。至于香港恒生指数，虽然开市时跳升超过 3%， 最终却下跌 0.5% 收市，可谓一记重击。警告信号，或者至少是更加审慎的信号，似乎在中共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上都很明显。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波动，显示市场对增长前景更为审慎。与此同时，债券价格上升，推动收益率降至历史新低，这个反映出市场对经济能否真正复苏的疑虑。正如中国观察家和卡内基中国高级研究员 Michael Pettis 在 X 上指出，大量债务是在谨慎的条件下累积起来，但并未有效刺激国内需求。他表示，中共货币政策的问题不在于紧缩导致的低增长和低通胀，而是在于过度宽松主要集中在供应侧，导致更深层次的失衡和通缩。财经网站 Forex Life 对中共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执行力有所怀疑，报道认为他们已经表示将加大力度超过两年，但每当北京需要明确作出强力承诺时，总是出现一些甩碌的情况，比如最近一次是在11月。如果北京想重建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必须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拿出实质性行动，否则自10月以来出现的情绪回暖可能很快就会消散。12月10日盘前，美股指期货几乎没有变化，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可望连续第二日上升。欧洲股市追随亚洲股市走低，因为市场对中共最新刺激承诺的热情逐渐消退。与此同时，交易员正关注这个星期晏的时候即将发表的美国关键通胀数据和欧洲央行的政策决定。中共央行7个月来首次增加黄金储备， 加上中东地区的担心，提升了避险需求，支撑金价，原油价下跌。综合报道，中共海关当局12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11月出口增长放缓，年增 6.7%， 远低于10月的 12.7% 增幅，入口数据意外萎缩，下跌 3.9%， 创2023年9月以来最大跌幅。两者数据皆未如预期，随着消费者需求持续低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重返白宫，造成的贸易风险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健康情况忧虑。近期中国经济刚刚先浮现一些刺激迹象，不过企业表示他们收到的出口订单持续减少，这个表明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仍很难找到买家，出口商正将库存转移到海外仓库，等待需求再次回升。马来西亚银行宏观研究主管郑宁表示，随着美国入口商继续提前采购中国商品，出口增长预计将在2025年初回升，随着美国关税的影响，明年下半年则预计回落。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访问安哥拉，承诺投资非洲的巨型铁路项目，此举被外界解读为针对中共一带一路上个月刚刚启用的铁海港，这个是中共斥资超过13亿美元建造的秘鲁大型港口，美国对抗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更浓厚。而美国得以大举投资非洲项目，主要得益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承诺提供5亿5300万美元的直接贷款。DFC 成立于2019年，由川普政府直接策划。12月9日 ,DFC 庆祝成立5周年。这间公司誓言将通过全球各地的项目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利益，同时亦寻求国会重新授权，在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战略需求下，获得更多在其他国家投资的能力。五年内 ,DFC 已经在114个国家开展了超过500亿美元的项目。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DFC 成立在地缘政治的新时代，当时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情况下未能有效应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政府为重振低迷经济，传出北京及香港监管机构要求全球部分投行协助加快中国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促进海外融资。报道指出，中共证监会在会议上表明，希望这些 IPO 能促成一些提升市场信心的知名交易及成功案例。一间全球资深股权资本市场银行家估计，到2025年第二次上市将占港交所上市业务约 50% 左右，而今年到目前为止，这类上市得3宗。报道指出，中共在2023年3月制定了离岸融资规则后，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管打击，市场亦产生动荡。现在中国经济放缓，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挤压了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今年北京进行战略转变，要求加快中企在香港上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境外融资将大幅放缓。路透社报道，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为欧盟中国商会进行的调查访问了约200间中企。12月9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在欧盟展开业务的中国企业表示，经营情况连续第五年恶化。受访者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贸易壁垒增加、劳动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企对欧盟针对经济安全和去风险的关注表示担心。这些议题大部分集中在推动减少欧盟对中共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原物料方面。约 90% 的中企说，这样的情况正在阻碍公司营运。在电动车领域，近2/3的企业表示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下滑，超过 80% 的企业表示投资信心下跌。 并对与欧洲伙伴的合作表达担心。 FX168 财经报道，根据12月10日的一份声明，美国商务部已最终向内置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超过61亿美元的补贴，以支持几间国内半导体设施的建设。这项投资是政府对美国晶片公司最大的鼓励之一。商务部和美光还同意了额外投资2亿7500万美元的初步条款。白宫表示，额外的投资将有助于将我们的国防工业、汽车行业和国家安全界所依赖的关键技术上岸。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加倍推动了国内半导体生产，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已经确立了一系列补贴，包括对 Intel 的78亿6000万美元奖励和对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66亿美元。现在我们来看看企业和个股信息。甲骨文12月9日盘后股价下跌 7.82%， 因它的第二财季盈利和收入未达市场预期，同时发表的下一季度展望亦低于分析师预期，令投资者感到失望。虽然如此，公司云业务仍表现强劲，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需求推动下，云基础设施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台积电再次交出令人瞩目的季度业绩。作为全球最大的外判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报告说，在 AI 强劲需求的推动下，它截至11月的营收同比大幅增长。台积电净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 34%， 年初至今的营收增长率为 31.8%， 增速较上个月略有提升。人工智能软件公司 C3AI 公布的季度亏损少于预期，收入好过预期。它还宣布和微软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C3AI 股票盘前上升约 11%， 由于对它的游戏部门和其他娱乐业务的希望不断增强， Sony 股价在东京创下收市新高。苹果公司12月9日创下历史新高，总市值达到3亿7300万美元，重新重夺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自4月18日年内低位开启上升升势以来，股价累计升幅超过 50%。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